天早上给大家汇报的呢是核电。昨天晚上我们对于这个水价的条例做了一个更新，也欢迎大家去回听啊。另外，我报一下，今天晚上8点钟，我们重点推荐的公司手华燃气的董事会秘书呢会在晋文财经上面跟我们做一个中报的交流，也欢迎大家收听。那么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核电啊，核电从我们2024年深度报告覆盖以来，其实一直沿着一个成长的路径在兑现。尽管呢，就是核电企业在稳态期，我们可以看到由超高发电效率会支撑到非常高的 LOE，但是呢，在当前毫无疑问，随着核准的提速和新增审批机组的不停落地，我们必须看到当前核电公司还处在一个就是不停资本开支、不停扩大新机组的一个范围。但是呢，为什么我们仍然认为核电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能源资产？一呢，就是我们在标题中间所说的核电呢，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未来能源啊，它的高效的发电的利用小时数，再结合到就是清洁能源的属性，会使得核电是兼具安全稳定性和这个清洁能源属性，并且呢，就是从发电效率、成本优势上面来看，非常有竞争性的一个品种。我们认为未来核电在整个发电量的占比中间还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啊。第二呢，就是这个行业的格局很好，基本上是寡头垄断，就是无论是中核、广核，它的每年的新批机组数，它的占比都是大头，且是比较确定的。所以未来呢，我们预计到30年的装机啊，就是整体来讲的话呢，可能相较于2025年，基本上这个装机容量的话，中核是有一个接近90%，然后广核呢是有一个接近70%的提升。整体来看的话呢，这个装机容量的一个提升也是一个非常确定的一个事情。然后第三点，可能在当前大家会比较关注的一个重点啊，就是核电电价。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一些补偿机制的推出，核电的电价机制正在改善，并且呢，考虑到整个电力大盘子的供需关系在发生边际改善，所以我们认为从价格的角度上面来看，也可以认为综合价格是见底回升的，也就是无论是长期的成长性，还是短期的这个边际变化，都足以支撑核电公司的基本面呢，边际向上。那下面呢，详细的内容就请我的同事任逸轩来做一个分享。逸轩，你可以开始了。
好呀，好呀，各位投资人，大家早上好，我是东吴环保的任逸轩。那现在的话呢，由我这边来汇报一下今天我们早上路演关于核电板块的一个观点。那我们跟咱们今天这个路演标题一致啊，我们可以看到，就在当前位置的话，我们对核电板块的观点其实分为两块。第一块的话呢，其实是从成长，其实就从我们的这个装机容量，从量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我们觉得核电作为这个未来能源。那它的成长性依然是非常的确定。那不管是从产业发展趋势，还是从公司现在在有项目角度上来看的话，那依然是各个电源里边成长最具备确定性的这么一个细分。那第二块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像短期的话，其实市场对核电这边电量这边其实担心是有限的，其实更多的可能在电价这边上会有一些担心。那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2年，可能随着一些各个地区电价迎来了一些下滑，那以及说可能在部分地区电力交易里边的话，出现了一些相关的政策，那对核电电价不是很友好，那导致在短期来看的话，核电电价是承压的。但是我们也在看到今年的话，那不管是从交易机制，还是从近年来从近几个月以来看到部分地区整个这个月度电价的一些表现。那我们觉得整体核电的电价，那可能也是有望迎来在明年，不管是随着市场化电价上涨，还是随着整个核电电力交易机制进一步优化的这么一个电价的一个上行。那我们认为长期成长性无需担忧。那短期市场如果担心的这个电价这一块的话，迎来这个比较好的边际变化的话，那我们觉得核电的话也是会进一步迎来反转。那再叠加近期可能市场对于红利资产这块的关注度的一个持续提升，那么觉得核电的话依然是我们现在重点看好和重点推荐的一个方向，那也是建议各位领导各位投资人这边多多关注。 那我们这边路演的话，分两块展开啊。那首先的话，从这个成长的确定性上来看，那我们先做一个这个，喂，喂。哎，好好，不好意思啊，就刚刚那个，有点影响。那么现在我也是分两块去展开啊。首先第一块的话呢，就是汇报一下，就是我们觉得这个长期的成长性，那是不用担心的。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可能考虑电价的话，会即将迎来一个反转。那首先呢，我们第一块展开，那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核电来说的话，它长期的成长性其实是来自于一块是整个装机容量的一个稳步的增长。第二块呢，是来自于它整个核电作为集核电源的话，整个利用小时数其实是无需担忧的，也是一直是在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位置啊，都是平均的话是在接近8000个小时啊，基本都是满发了。那从装机容量角度上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正常核电从这个前期的核准，就是我把这个项目给到这个核电运营商。然后到这个 SCD，现在就是第一桶混凝土，就代表咱们开工，到最终去贡献咱们这个现金流投产上运，那基本是从这个核准到投产，基本是5到6年的时间。所以说，其实大家会比较关心这个核电的核准端。那我们可以看到，核电的核准的话是从2021年起进一步重启的。那如果是从节奏上来看的话，整个15五其实是进入到了这个核电投产的这么一个高峰期，也就整个是四五的话呢，可能是进一步加速做核准，15五的话呢是进入到整个投产的这么一个高峰期。那么可以看到，像今年其实整个这个核准也是这个落地了，就是在这个今年的7月31号。那在国务院常务委员会上是决定核准了这个四个核电项目，一共呢是合计这个8台机组。那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是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那2019年以来，中国这个连续核电的核准机组啊，分别是6台、4台、5台，然后从这个往后的话，就是3个、10台、10台、11台、10台和8台。也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这个国内啊，就是从19年以来，其实是快速在加速整体这么一个核电的一个核准。那基于我们对于这个2030年跟2035年核电发电量的一个判断啊，我们判断30年核电发电达到8%，啊35年要达到10%的话，那我觉得15五期间的话呢，中国依然还是需要维持啊，就每年8台以上这么一个核准。那这个的话，其实跟今年这个7月底核准这个8台这个数量，我们觉得还是非常契合的。那这块核准之后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像国内现在整体这么一个核电的这个格局其实比较好。那其实主要就是这个中核、广核啊，包括说像这个华能跟这个国电投四家主体，然后在里边去做这个相关核电的一个运营。那如果从现在存量角度上来看的话，那整个这个比例其实还是属于这个比较稳固的，主要还是以中核和广核两家作为这个占比较高，然后之后是国电投，之后是华能。那我们觉得四家央企在这个核电的竞争上的话，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格局。那如果是从整个这个量的角度上来看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当前位置啊，就考虑到这个项目储备。那如果是从这个在建拟建角度上来看的话，中国核电跟中国广核这个在建拟建机组，相较于现在这个在运的机组的弹性啊，基本都是在这个80%以上。那中国核电的话呢，大概是89%，中国广核的大概是76%。那国电投的话呢，因为这个基数比较小，大概是100%以上，所以我们觉得考虑这个在手机组啊，会进入到这个稳定的这么一个5年之后的这么一个投产。那么就这块的话，这个确定性呢是非常的高。那这块的话呢，也是体现为就是整个这个核电这么一个长期成长的一个确定性。然后刚刚讲到，就不管是从整个这个电力结构，比如说2030年达到8%，2035年达到这个10%，还是从这个现在企业的这么一个在手项目上来看的话，那这块都是非常明确的这么一个确定性。那刚刚第二块呢，其实讲到就整个“十四五”期间的话，可能是加速核准。 那15期间呢，可能是进入到进一步的这么一个加速的一个投产。那我们这边呢也梳理了像两家这个上市公司中国核电跟中国广核现在机组这么一个投产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从这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个2627年啊，基本上就进入到这个投产的一个相对高峰期了。然后，如果是从中国核电角度上来看的话，这几年平均每年的投产机组都是在这个13台以上。那这个当年新投产的这个速度的话，是远远快于整个14、15期间的。那我们这边呢，也对这个中核和广核啊，可能在这个30年和这个就是2025到2030年就整个15期间这么一个装机容量的这个增速啊，去做了一个测算。那测算下来的话呢，就整个15期间的话，整个中国核电的这个装机容量增速的话，大概是在复合增速10个点。那中国广核的话呢，是在差不多这个7个点左右。那我认为这一块的话呢，其实也体现出整个15期间这块成长的这么一个确定性。所以这块的话呢，是今天汇报第一个部分啊，就我们觉得作为这个未来能源的话，整个核电的这么一个量的这么一个确定性是非常确定的。那不管是看产业趋势，还是看公司现在有项目的一个情况。第二块呢，就到咱们这个电价的环节了。因为刚刚讲到，其实短期的话，市场其实比较担心这个电价或者市场可能交易比较多的可能都是电价。那我们可以看到，就对于核电来说的话，其实整个核电的这个商业模型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刚刚讲到整个电量的话，其实利用小时比较高嘛，基本都是属于保销量的这么一个状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其实量主要就跟着装机容量去走，但是呢，成本端的话呢是比较刚性的。那比如正常一个核电的成本的话，可能40%是来自于折旧，20%呢来自于咱们这个核燃料，那剩下的话可能还有10%到20%可能是来自于咱们的这些人工运维其他的一些成本。那成本端的话，大概对应历史来讲的话，一度电的核电成本基本在2毛钱左右。那量比较确定，成本的话也比较刚性，那最后剩下呢，其实就是咱们这个电价了。那电价这个环节的话呢，我们又得从这个核电电价机制去来。那首先从结果上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就是2025年中国核电跟中国广核两家公司的这个核电的电价，那我们用公司的总营收除以公司的总上网电量去算出一个综合电价的话，中国核电2025年电价是3毛9分4。那这个电价的话，相较于这个2024年呢，是下滑了5%。那中国广核2025年电价呢是3毛8，那3毛8的话呢，相较于2024年呢，是下滑了8%到9%。咱们可以看到，就是下滑幅度的话，在去年电价都已经到了可能5%以上。那如果是从这个量的角度上来看呢，电价可能普遍都是从这个4毛1、4毛2跌到了这个3毛8到3毛9。所以这一块的话呢，如果考虑到咱们整个成本端是比较刚性的话呢，其实这块其实就是对咱们这个利润端的话影响会相对比较大一点。所以这个呢也是大家比较关注啊，就整个核电电价的一个点。那如果从这个电价机制上来看的话呢，其实现在核电的话也是我们需要关注，一个是这个市场化部分，第二块的话呢就是市场化部分这边它的这么一个电价跟电力交易机制。那首先的话，我们从市场化部分角度上来看，因为核电的话现在不是100%进市场。那对于核电的这么一个电价机制来看的话呢，首先第一个就它会有一个这个核准电价，那是针对每台机组每一个价格，那这个价格的话呢，基本是反映了这个一台机组投资对应的这么一个合理的回报，那同时的话呢，也反映了就是这台机组在当地这么一个是具备这么一个发电经济性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其实在定完机组的这么一个核准电价之后，之后的话会在每个地方省啊，去基于这个地方省的这么一个电力交易方案，去把这个核电的电量去纳入到地方的这么一个电力交易。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几年的话呢，其实整个核电的这么一个市场化比例其实都是在持续的提升的。那包括说有些地方的话，可能都已经让这个核电是全面入市了。当然啊，就是中国的这个电力交易确实每个省这个方案都不大一样，我们也得按每个省分开去看。那如果是从整个这个电力交易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平均下来的这么一个市场化率可能已经是超过了这个50%。然后那这边的话，我们可能进一步关注啊，就是每个地方这么一个电力交易方案。那我们总体上来看的话，我们觉得现在可能分为三类。第一类的话呢，就是这个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就是没有那么完全的市场化。比如说这里边的话，可能考虑到一些这个核电自身的这么一个特点，比如说集核电源的特点。那相对来说，这个处理比较刚性的这么一个特点，就虽然可能是参与市场去做这么一个平衡，但最终的话呢，可能这个价格还是按照这个核准电价结算到这个核电公司。那这个呢，可能是一个表面上市场化，但实际上其实并没有市场化的这么一个点。 那第二块的话呢，可能就是这种全面的市场化。那比如说像江苏，那江苏这边的话呢，可能机组进入到这个电力市场之后的话呢，基本就是按照这个市场化的电价去结算的。那这块的话呢，就是什么价格就是什么结算，那这是全面的市场化。那第三块的话呢，可能就是一些这个各个地方可能这个交易方案都不大一样了。那比如说像部分地区的话呢，可能在里边会设计一些专门针对核电参与市场的这么一个方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其实是有一些这个比较积极的进展的。那比如说今年以来的话，像这个广西啊，像咱们这个辽宁，它其实是提出这个核电的机制电量跟机制电价。那机制电量跟机制电价的话呢，最早其实是用在这个新能源这块的。那其实它的点呢，就在于就给到这个机组一定电量的这么一个机制电。那这个机制电的话呢，就是会按照对应的这么一个机制电价在场外去做一个差价结算，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这部分的电量的电价就按照机制电价去做了这么一个最终的一个结算。那比如说我们的机制电价可能是3.8-3.9，但比如说参与市场的话，电价可能是3.4。那这块的价差的话呢，会在场外结算回到核电的体内。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其实是一个对于核电整个参与市场之后的这么一个补偿。那当然的话呢，这边是考虑到让核电全面进市场的同时，能够维持整个核电盈利的相对的一个稳定性。那这部分结算的这个价差啊，不管是多的还是少的，最后会通过系统性费用传递到咱们这个用户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两个地方，比如说像广西跟辽宁，其实我们如果是看2026年之前的话，那这两个地区的这个电价其实是压力是比较大的。那压力比较大的同时呢，必然也是让这个地区的这么一个核电机组的这么一个这个收益率其实是受到了一些比较大的一个影响。但我们也在2020年呢，是看到了这两个地区出了这种相关的政策，去进一步支持核电的这么一个参与市场化交易之后的这么一个合理的一个收益。所以我们就这块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期待啊，就相关的机制啊，会不会在这个2027年以及说更往后的话，进一步的去推进。那这块的话，我们觉得对于核电来说的话，肯定是这个电力交易层面上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利好。那另外的话呢，我们近期也看到，随着各个地方的这么一个月度电价，可能部分地价已经出现了一些上涨。那这里边可能既包括了就整个供给需求环境这一块的这么一个在15期间的一个优化，那以及说像一次能源价格，包括说这个天然气，包括说煤炭价格的一个上涨，那都是进一步驱动咱们这个月度电价的一个上涨。那我们在这个位置的话呢，也非常看好可能明年整体国内电价会迎来一个整体的反转。那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之下的话呢，像这个核电公司也是能够充分受益于整个电价的上行的。那成本端来看的话呢，是非常的刚性也是非常的确定。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电价的上涨对于公司来说的话，这个逻辑也比较简单，那肯定是可以比较好的去受益的。那最后的话呢，再汇报一下核心观点那我们认为就是长期成长的确定性是不需担忧的。那如果短期考虑价格的上涨的话，不管是就是考虑电价的上涨，那不管是明年电价的上涨，还是说对于整个核电电力交易方案这一块的这个进一步的优化跟推进，那我们觉得明年整体核电在电价端这块的一个弹性呢，也是非常可以值得期待。那从红利属性上来看的话，核电应该是整个 A 股上最接近于水电这么一个资产长久期以及说这个高折旧。那长期来看的话，随着整个这个资本开支强度见顶之后，那整个自由现金流会迎来一个逐步的一个转正。那转正之后的话呢，这个分红的潜力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具备长期的确定性，也具备长期创造现金流这么一个价值。那这个核心资产的话呢，在这边去做重点推荐。那核心推荐标的的话，我们这边重点推荐港股的中广核电力，同时 A 股的中国广核跟中国核电也是维持重点推荐那以上的话呢，是今天这个上午路演关于核电板块的所有内容。那之后的话呢，各位投资人如果对于这个板块有任何关注的问题，是欢迎随时联系我们东吴环保公用团队。那以上的话是路演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定保获得优质。